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见到雅各那九个仔因为饥荒的缘故呢，就带着便雅悯再一次呢去埃及那里籴粮。他们带着一个好战惊的心情出去的，因为当他们第一次籴粮回家的途中呢，他们发现籴粮的钱呢还在他们的袋里面，而且他们的兄弟西面呢留了在埃及的监狱里面。所以呢，他们再一次回去埃及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未知之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啦，我哋上一个节目呢，我哋睇到今次嘅籴粮呢一切都好顺利，并且呢佢哋仲喺埃及嘅长官嘅屋企呢食咗餐饭。长官见到便雅悯之后呢，就将西面释放啦。於是呢佢哋兄弟十一个人呢就开始返屋企啦。咁喺途中呢就却系俾埃及嘅长官嘅家宰呢追到，并且呢指控佢哋当中呢有人偷咗长官嘅杯。结果呢就发现在便雅悯的袋里面呢找到那个杯。事情是怎样呢？我们今次呢就继续去看埋创世纪第44章的下半部啦。跟着呢在第13节那里呢就这样记载。他们就撕裂衣服，各人把驼子抬在路上回城去了。他们撕裂衣服呢是代表呢很困扰的意思。他们呢一起回去埃及。他们呢没有跟便雅悯在一起，今次是一定不可以回到他家的嘛，这个呢你可以肯定的。于是呢他们呢再一次俯伏在约瑟的面前，他们的心情呢又惊慌又忧虑。在创世纪第44章14-15节这样讲，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作的是什么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于是呢犹大呢就走到众人的面前，这个人的尊贵现在就显露出来了。记得呢救主耶稣呢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这个人呢讲了一篇在圣经里面呢相当好的一篇的演说。他完全承认这个呢是他们所犯的罪，使到他们呢达至到现在这个地步。创世纪第44章16-17节咁记载，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作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约瑟呢而家就想试验佢哋对佢哋嘅弟兄嘅爱。佢话啦，便雅悯呢就係犯罪嗰个人，所以呢佢就需要留低。佢哋呢曾经将约瑟卖为奴仆。而家呢佢就讲啦，就让便雅悯留喺呢度啦，因为呢佢呢就要做我嘅奴仆。因为呢佢系罪人，你哋其余嘅人呢如果冇犯罪嘅话呢都可以返屋企㗎啦。请你听一听犹大呢在创世纪第44章18-29节的回应。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用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发怒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痛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着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想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犹大呢喺呢度重复咁样呢讲返过去所发生嘅事，同埋呢佢哋嘅爸爸嘅感受。事实上呢佢个爸爸系被骗㗎喎，因为呢约瑟而家就知道其实呢原来佢哋当约瑟已经死咗。约瑟呢而家确实咁样知道呢当年嗰啲兄弟呢系点样话俾佢爸爸听所发生嘅事。我相信呢呢次喺呢是他们第一次当中有人讲得这么详细。之前呢可能他们都有说、他不在这里来意味着约瑟已经死了。我们呢还看到另外一件事。雅各在神的恩典里面慢慢地成长。但是呢他仍然未能够是很成熟。他没有信靠主，他只是依附着便雅悯这个孩子。如果便雅悯发生什么事的话呢，就等于将他杀死一样。佢呢只会哀伤咁样呢进到坟墓里面去。今日呢当基督徒睇到心爱嘅人离开世界嘅时候呢，有啲呢会表现出对神呢好有奇妙嘅信心。但係呢亦都确实呢有一啲信徒係会崩溃㗎喎。亲爱嘅听众朋友啊，我唔理你呢你对你嘅家人嘅爱係有几多。如果佢哋都系神嘅儿女嘅话，你就明白有一日你哋都会再见。一个凭着这种信心而行的人呢，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崩溃的。因此我们认识到雅各在这个时候信心仍然未达到这个地步。虽然他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但是呢他还是未完全地信靠神。圣经创世纪第44章30-31节这样记载，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请你留意到犹大是非常之关心雅各的，他亦都是做了他全个兄弟家族的一个代言人。我想呢其他的兄弟呢亦都是想他这样讲的。在创世纪第44章32-34节继续这样记载，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用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再一次做全体的代表，其他的兄弟我相信亦都会将自己这样交出来的。约瑟就是要考验他这一班兄弟，他们全部都合格了，他不愿意见到便雅悯成为奴隶，他们愿意都用自己来代替他做奴仆的身份。听众朋友，在历史的后期有一位从犹大族谱里面出来的，是犹大派的狮子，他为罪人担当惩罚。罗马书在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讲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基督他代替了我们罪人的位置。在第44章就是以犹大这一番说话作为结束。现在我们继续去看第45章， 前几章的故事继续向前咁发展，在这一章里面，约瑟向他的兄弟去显露出他自己原本的身份。创世纪第45章一节这样讲，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原来呢，约瑟呢就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呢都赶咗出去，然之后呢先至同佢嘅兄弟相认。喺创世纪45章第二节就咁样讲，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哇，呢一次呢约瑟呢就再唔能够呢离开佢嘅房间呢嚟喊啦。佢终于呢就即係情不自禁咁样能够呢将情绪呢就发泄出嚟啦。好大声咁样喊。我想除了约瑟之外，没有人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他的亲兄弟都不知道，其他的人仆人也好，或者家宰也好，都不知道。现在约瑟再没有什么理由去隐藏他的身份了，因为他已经全面地测试过他的兄弟。请你再听我讲多一次，当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显露自己给他的兄弟犹太人看。佢第一次嚟嘅时候，好似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里面话俾我哋听咁样，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事实上，犹太人呢系将耶稣送咗去钉十字架嘅，但系当耶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佢要将自己显明俾犹太人知道。正如喺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六节咁样讲，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基督呢要将自己显明给他的兄弟看。同样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讲，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了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呢就是将主耶稣基督和他兄弟的事列为一个家事这样处理。约瑟呢将他自己显给他自己的兄弟看，这件事呢就给我们稍微知道或者了解呢基督怎样将自己去启示出来那一天那个奇妙的状况。约瑟的情绪的波动呢使到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在法老的家里面呢，他们都听见约瑟的喊声，虽然呢他们不明白在约瑟的家里发生什么事。在创世纪第45章第三节这样记载，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么？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这个字呢就翻译得不是很准确，不够强烈。他的兄弟呢在他面前呢是非常之是恐惧，恐惧才是真的。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他们之前是惊惶的话，现在他们呢不单止是惊惶，而且是恐惧添。自从呢他们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之后呢，差不多25年没见面了。他们肯定呢他现在一定是会来报复。所以呢约瑟的哥哥呢会觉得好战惊好惧怕，去到一个地步呢不知道讲些什么说话。在创世纪45章第四节这么记载，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圣经话：我是你的兄弟。这个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时刻。你可以想象到这班哥哥的感受是怎样。但是请你注意，约瑟在这里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是愤怒，他也不是需要报复。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正常人的反应。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约瑟是不需要报复呢？在创世纪45章5节这样讲，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你看看约瑟在整件事里面他所看见的，原来是神应允事情发生背后那个目的。神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所以呢创世纪第45章6到8节继续这样记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嗱，如果你同我都睇到神嘅手喺我哋嘅生命里面作工嘅话咧，我哋仲会唔会发嬲同埋去报复呢？我谂就唔会啦。约瑟佢再一次将荣耀归俾神。嗱，约瑟被带到去埃及嘅时候系17岁啫，佢而家喺法老面前服侍嘅时候系30岁，到而家已经过咗7个丰年同埋2个荒年啦。因此咧，约瑟而家系39岁，喺埃及已经住咗22年。喺呢啲事情嘅上边，佢同样见到神嘅手喺度工作。创世纪第45:9-11咁样记载：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雅各同佢屋企人呢，如果在这个时间留在巴勒斯坦地的话呢，他们将不能够存活，他们一定呢会饿死的。约瑟呢就想将他们呢带到来埃及的歌山地，这个呢是埃及最美好的地方。神在这里呢要使整个家族呢成为一个大国，保护他们呢不受其他的国家侵扰。他的兄弟呢的性命也都表示了他们必须要离开迦南地。在创世纪第45:12那里这样写：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嗱，我谂咧，佢哋而家咧一定系擘大双眼，目瞪口呆咁咧企喺度，或者系耷低头咧，有时候抬起头咧，都唔知应该讲咩好啦。咁咧只系听住约瑟咧去讲一啲难以令人置信嘅说话。其实呢啲说话令人难以相信，但系约瑟就系正正咁样企喺佢哋嘅面前。在创世纪45:13-14这样记载：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颈项上哭。这个是一个两个亲兄弟一幅很温馨的图画，一个场面。约瑟同便雅悯呢都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创世纪第45:15这样记载：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其他的兄弟呢原本呢就好惊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开始呢醒觉了，并且呢就同约瑟呢有对话添，并且呢这个消息呢向外流传了。在创世纪45:16这样记载：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在约瑟屋企里面发出那些嘈杂声，其他人都听见。我想法老都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我估他应该会去问约瑟其中一个的仆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于是那个工人就会这样讲了：你知唔知啊？嗰11个人呢，由迦南地嚟想买粮食嗰啲呢，原来呢系约瑟嘅兄弟嚟㗎喎。於是呢法老听到之后呢就好开心啦。点解呢个消息会使到法老开心呢？你记唔记得啊？法老呢可能系一个希克萨斯王朝嘅王啊。佢同约瑟同佢屋企人呢都系一样，喺种族上面呢系同埃及嘅人呢系有啲张力嘅。所以呢佢唔能够太过信任埃及人。於是呢对约瑟嘅忠心呢佢感到非常满意啦，所以呢引发起一啲呢共鸣，亦都因此而感到一啲兴奋。所以呢喺创世纪第45:17-19呢就继续咁样写啦。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请你留意，法老下命令呢，安排车辆去带他们来到埃及。车胎呢或者轮子呢，其实呢都是算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的。在那时呢，迦南的人呢就还未懂得用车辆车胎这一类的工具的。我们见呢，埃及人呢他的科技呢是比迦南地啊或者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的人呢是先进的。在创世纪第45章20节呢就继续这样记载。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法老呢就对他这样讲了。其实你们都不需要带些什么来的了，我会供应晒你们一切所需要的。哇，几咁嘅信任同埋几咁嘅欢迎佢哋嚟到当中呢。创世纪45章21到26节咁样记载。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各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弓弩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呢简直不能够相信这件是一件事实。但是呢，在创世纪第45章27节这样继续记载，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年老的雅各呢终于被说服了，他开始呢展露一些呢很脆弱的表情。就在创世纪第45章28节这样记载，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在这里见到是一个几咁惊人的发展。雅各呢期望去看一看约瑟，然后呢他才决定去埃及的。但是你估下他是不是打算留在埃及呢？我想呢就不是了。我想呢他只是打算去看一看个仔，等到饥荒结束了他呢就回去迦南地。但是呢雅各并没有再回去迦南地，他最后只是被埋葬在迦南地，他死在埃及那里。虽然呢他全家呢都住在埃及，他却是被埋葬在迦南地。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先。下一个节目呢，我们会看到雅各怎样同约瑟重逢，请你按时候收听啊。我亦都欢迎呢你介绍一些其他的朋友一起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呢写信给我们。我们很乐意呢为你再详细地去讲解。如果你在生活上面有什么难处的话，请你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呢彼此祈祷去代祷这样纪念。你写给我们的信呢可以写给我们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请你呢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这样回复给你的。现在呢网络上面呢你同样可以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所以呢我很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来收听，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并且呢将神的话语呢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如果你是用网络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所公布的网址呢同我们联络，我们会尽快呢回应你的需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遥望尽是芬芳，花草满山，没灌溉却仰赖天亮。静观小鸟填空海阔敞， 暴雨至，却不怕到狂。无需担心倚着居处，神日日夜夜保守共夜，谁可增加自己受罪智慧，只有依赖他的赏赐。城市尽是吃喝买卖沉落，闹哄哄却缺乏安详，为舒适生活一天去闯，未老去却忧恐尽上，无需担心倚着居住，神日日夜夜保守共夜，谁可增加自己受罪智慧，只有依赖他的赏赐。无需担心倚着居住，神日日夜夜保守共夜，谁可增加自己受罪智慧，只有依赖他的赏赐。